1997年秋天，一对美国的夫妇叫 Gerald and Linda Sidler， 他带着他四个仔女，最大的是8岁，最小的是2岁，和他70几岁的妈妈，去到 Idaho 的印度安人的一个安置区里面做一些扶贫，做一些扶贫关爱的工作。他们经过了2个多星期和这一班的土生的印度安人居住，非常的开心，一家几口就揸住佢个 minivan， 从呢一个嘅安置区里边一路驶翻屋企。就嚟到佢哋嘅城市嘅时候，司机 Gerald 就见到前面有一架车开得好快，差唔多有90英里，每小时90英里嘅速度。佢见到可能呢个人有啲问题，所以佢就将架车避开。但说时迟那时快，架车已经撞到正去个 minivan。 Gerald 就睇住佢一家三代，佢妈妈、佢太太同埋4岁嘅女，就喺呢次意外里面丧生。对方系一对夫妇，丈夫系饮醉酒驾车。法庭审讯嘅时候，法官判两个人无罪释放。个原因就是主控官冇办法可以证明当时是边个开车，他哋冇办法证明是醉酒的丈夫揸车，又抑或唔醉酒的太太揸车。呢件案件经过好长的审讯之后，两个是无罪释放。Gerald Sidler 将佢嘅经历写成一本书，那本书名叫做《A Grace Disguise: How》。To grow through loss， 变相的祝福，怎样在痛苦里面成长。他其中一段这样的讲法，他经历过这么大的灾难，我和我家人生活没有办法可以恢复以前一样，痛苦的经历，官司的前累，痛失所爱，心伤，信仰的怀疑，司法制度的愤怒，我想到我没办法当这件事情没发生过。过往的经历、伤痛、内心的挣扎和怀疑，是可以叫我一路沉下去，但是同时亦都可以叫我重新站起来，将危机化为转机。怀疑可以是一个大石抌了我落大去，永远沉下去，但怀疑亦都可以成为我成长的骨干 ，the skeleton of faith。我选择了后者。某一方面来讲，我失去了我生命最宝贵的东西。在一刹那之间，我的三代妈妈、太太、女儿死在我的眼前。但是失是可以叫我失得更多。英文话 ：The loss can make us less， 但失同时亦都可以俾我得着更多。Loss can also make us more。我决定将我最爱嘅永远藏喺我心里边，孕育、扩大，好似气球一样。我发觉我生命系透过呢痛苦嘅经历系成长咗。其中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一班爱我的朋友、弟兄姊妹去扶立我、鼓励我、支持我，在这个的支援系统叫我渡过死荫的幽谷。事实上，支援系统是一个很重要的。约伯的痛苦不单止是他的经历，更加是因为他得不到朋友的支援。就好像第六章第14至15节去讲，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我的弟兄鬼诈，好像溪水，又好像溪水干枯的河道一样。当一个人灰心，甚至有人认为他是离开了上帝，但你看看他的境况，他在这个时候是需要朋友的支援，需要慈爱的待他，而不是弟兄的鬼诈。鬼诈这个字 英文也叫 undependable， 不可靠，就好像干枯的河道一样，得不到半点的滋润。我想我比约伯幸福得多。几日前我外母病重，心脏衰竭，几乎死亡，但同时我得到，不单止他得到医治，我想我们 一家人都得到很大的医治。弟兄姊妹的关怀，同工流泪的祷告，肢体的扶立，不住来的说的电邮，叫我们得到鼓舞和帮助，我又再一次饱尝窝福的人情味。但除了朋友的支援，我想当事人的态度也多一个很重要。怀疑挣扎可以叫一个人沉下去，叫人失去更多，但怀疑挣扎也都可以叫一个人去成长。用 Philip Yancey 讲一句说话，每一个的信仰都是从怀疑开始，怀疑可以是我们信仰的骨干 skeleton of faith， 怀疑也都可以是成为我们生命里面一个大石，永远沉在大海当中。耶鲁大学的教授 Nicholas Waterscott， 他的仔25岁叫做 Eric， 在澳大利同一班的朋友去爬山的时候发生了意外，他心爱的儿子就离开，他写了一本书，他说为我的儿子哀伤，他说我在苦难没有答案，我不明白上帝为何将我心爱的仔拿走，但在眼泪当中我更加体验到那个苦难的上帝，那个受伤的尼赛亚，给我在苦难里面一个新的诠释和新的盼望，我更加在怀疑挣扎里面是体会了上帝的恩典和慈爱。或者今天我们就试试从约伯的身上再次来看一看怎样在哀伤里面爬翻起身。Peter Scarsaro 讲到，通常一个人在哀伤里面当然有三个阶段，第一个他叫做 orientation 的阶段，就约伯记第一章讲到约伯当时是怎样，跟着 disorientation 的阶段，约伯记第二章一直至到37章就讲到他怎样混乱挣扎痛苦，最后是 reorientation， 就是38章至到42章。今天我们来看看怎样从怀疑到信仰，我们会比较详细来看看这一段圣经很漂亮的一首诗，但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神的话语。或者我们再来温翻一下第四章第五章讲什么，约伯第四章第五章是讲到他朋友远道而来去安慰约伯，其中一个朋友叫做以利法，他的安慰他的劝勉是带给约伯更多的痛楚更惨的伤痛。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朋友有一种的观念，有一种的神学观念，有一种的思想在里面，他认为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是公平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绝对不会是对一个无辜的人无缘无故加害于他，神绝对是不是一个这么不讲理由的上帝，绝对对。于是他就开始引申，既然间上帝不会对一个无辜人无缘无故加害，约伯之所受的痛苦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上帝不会无缘无故加害，只有一个原因，原因就是约伯犯了罪，所以上帝责备，所以上帝管教，唯一解决的方法就是认罪，在上帝面前悔改。但是约伯没有听他说，约伯没有承认自己的罪，更以为自己无辜，去质问神为什么对一个无辜人这样。对以利法来说，约伯是一个自傲自大自义的人，于是他责备他。约伯的回答就是说，这些的朋友的安慰是叫我更加的伤痛。去到第六章的时候，约伯就开始回答以利法。很有趣的一样东西，在约伯的回答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哀伤是一个绝对痛苦的人，他怎样可以从一个最低谷里面爬上来，是有三个很重要的步骤。或者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第一个步骤，约伯他坦然承认他的怀疑，他的挣扎，他的苦楚，他没有去否定。以利法在第五章告诉约伯听，他说上帝责罚你， 因为你口出狂言，因为你讲一啲说话是撑言粗语。约伯冇否定，在第二节开始约伯怎么说，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一切的灾祸放在天平里，现今比海沙更重，所以我的言语急躁。以利法在第五章第二节指出约伯的愤怒发脾气，愤怒这个字希伯来文叫卡亚斯，是粗狂愤怒。约伯冇否认，他说你讲得啱，但你要明白，你如果将我的烦恼、将我灾祸、将我痛苦在个秤里面称一称的时候，比海的沙更重，所以我言语就急躁。言语急躁，急躁这个字希伯来文那乌这个字呢，是可以做躁言、狂言、发脾气的言语，是形容一个人在心情里面、情绪里面激动波动的时候发出一种的躁言。不是因为他对神不公，不是因为他不信神，不是因为他觉得他是自义。你将你自己摆在他一个这样的地位，他的痛苦、他的伤痛摆在他天平里面称一称，比海沙更多的时候，是很自然是发出一些的躁言出来。不单止他发出躁言，他更加觉得是神令他难以忍受。第四节，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其中我的灵喝尽了，神的惊吓摆阵攻击我。约伯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观念在里面，他仍然相信这个上帝是绝对全能的上帝。很奇怪，约伯不是闹撒旦，约伯不是赖鬼，不是赖风水不好，不是赖卖运仔，不是。约伯仍然会觉得一样东西，上帝是绝对拥有主权。于是他就不明白了，上帝为什么会这么攻击我。他用了一个打仗的图画去描绘他自己的心情，就好像上帝放一个冷箭、毒箭是打中他的心。原来上帝好像是幕后黑手，跟他交战，毒箭直射其身，所以我的灵喝尽了。我的灵喝尽了什么意思？个毒箭打入来，个毒汁直入他的心灵，令我难以忍受。不单止好像个冷箭射中我一样，他更加讲神的惊吓。神的惊吓是什么？惊吓这个字 sudden terror， 无缘无故的、失惊无神、毫无预备的意外，一而再再而三的排山的倒海迎面而来，叫我难以招架。跟着他用两个图画去描绘他的心情，他说野鹿有草岂能叫唤，牛有尿岂能敲叫呢？个意思就是在野牢里面如果有青草供应，他怎会在肚饿的时候发出饥饿的痛声？那些牛饲养的牛，如果有日日都有饭食的时候，他怎会发出敲叫的声音？无论是野生的牢，或者是家禽里面的牛，或者是家畜里面的牛，当他没得食，当他饥饿，当他痛苦，当他受尽寒暑之伤的时候，自然就会发出这个敲叫，就好像约伯在一个极之痛苦的时候去发出这个呻吟敲叫噪声，是绝对可以理解的。或者有些人会说，约伯你是长老，约伯你是富立人，你是相信上帝是公义，为什么你不欣然接受上帝为你预备所有，用感恩的心去领受？你是牧师来的，为什么你会怕？为什么你会忧虑？为什么你会惊慌？为什么你会失去信心？上帝给你的。约伯就用一幅图画去答这个问题，乜淡而无言，岂可吃么？胆清有什么滋味呢？看为可厌的食物，我心不肯接近。乜淡是指一种在中东的时候是一种很难吞咽的一种食物，令人作呕的食物。但好奇怪，你加啲盐上去嘅时候咧，呢作呕嘅嘢咧就完全冇晒。但如果你唔加啲盐上去，夹硬食嘅时候，令到你作呕。胆清英文亦做 egg white， 其实系译错。原文个字其实原本系一种嘅植物嚟嘅，类似一啲嘅 slime 嘅植物，好难食嘅。同样，约伯系讲话呢啲咁难食嘅嘢，你点样吞落去？同样，上帝俾我嘅灾害、嘅烦躁、嘅痛苦，我点样可以挺得落去？ 我又怎可以硬硬逼自己做一个超级属灵人，一面痛苦一面讲感谢神，讲哈利路亚。所以第七节话，看为可厌的食物，我心不肯挨近。食物如此，苦难也是如此，这个是人之常情。约伯是一个极有人性的人。我们看到一样东西，看到一样什么东西，怎样在一个哀伤里面走出来，不是否定他，不是强迫自己做一个强人，不是眯盲眼看不到，不是拿上帝来做挡箭牌说啊哈利路亚我感谢神什么都没有，不是，而是诚诚实实去看看自己的创伤，看看自己的挣扎，看看自己的怀疑，然后同人倾诉。约伯不单止口出躁言，约伯不单止说神搞到他难以忍受，而第三样更痛苦的一样东西，就是没有终结。纵然痛苦如果有终结都可以挨下去，但你看看如果是没有终结的时候你挨到几时呢？第八节至第九节，约伯怎么说，唯独我得着所求的，愿神赐我所切望的，就是愿神把我压碎，伸手把我剪除。当一个人在极之痛苦情况之下，他只有一个愿望，愿神把我压碎，伸手将我剪除，你拿我条命，将我拿走，不如死了去，不用再挨。但是作为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就说不敢违背神的言语，第十节，他不敢自杀，他不敢自取的生命，他唯一能够寄望的就是上帝早日拿走他的生命，以此愿望为安慰，当为止痛剂。但约伯第十一节就说，我有什么力气使我等候，我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我不是石头，我不是铜皮铁骨，我是血肉之躯，我又怎能够永不止息挨下去呢？第十三节是一个绝望的呼求，在我不是毫无帮助吗？智慧岂不从我心中赶出正尽吗？个意思是我想尽办法，搞尽脑汁，用人的智慧都是徒劳无功，只有永不止息的挨下去。漫漫长夜，几时先等到黎明？你有没有约伯这种的经历？我还记得2003年的时候，香港沙士每日所出的报告，几多人中招，几多人中招，我日日就拿着饭菜，戴着个95元的口罩，日日去到玛丽医院探我病重的太太，每次回到家心里面说，这日子要挨到几时，这些日子还可以挨多几耐呢？我不是铜皮铁骨，我不是石头，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会经历过这些日子。约伯去描述他这种的，但有一样东西是很值得你和我去想的，他不扮做强人，他不戴着一个属灵的面具逃避心中的挣扎和痛楚，相反他面对他自己的怀疑、挣扎、情绪，毫无保留的倾诉出来。一个不能够肯去面对，一个只是去否定自己，尤其是男人，男人很容易做个强人，将什么收埋在心底里面，不去倾诉，不去面对，尤其是基督徒的男人，我们更加是用属灵的东西去否定了我们自己内心的感受。怀疑不得的，一怀疑上帝我们不行的，于是我们不去面对，我们永远不会痊愈。就好像一个伤口，我夹硬用东西包扎，不经过治疗，它永远不会埋口。菲利比恩士说得很好， 怀疑、痛苦、挣扎，是我们信仰的骨干。有哪个信仰不是从怀疑开始？ The skeleton of our faith。 第一，从低谷里面走出来是要面对自己。第二，是朋友的支援，弟兄姊妹的支援。在14节至23节，在哀伤的辅导过程里面，除了第一步要坦然面对，第二就是支援的系统。在这一方面，约伯并没有得着。你看看在14节至23节他怎么讲法。约伯讲得很啱，他说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个意思就话，就算我真系离弃神啊，就算我系存住唔敬畏嘅心啊，以利法，你作为一个朋友，你可唔可以当我系一个落难嘅朋友嚟俾一啲嘅慈爱我咧？慈爱呢个字啊，喺希伯来文一个好重要嘅字 ，hesed 呢个字系形容上帝嘅怜恤、体谅、同情、安慰。当一个人喺急难里边啊，雪中送炭，一句问候的说话，一句鼓励的说话，一句安慰的说话，就可以叫一个人从最低落里面是走回上来的。若是孤身跌倒，这人就有祸了。但可惜约伯得不到这个福气。第十五节，向我的弟兄诡诈，好像溪水，又像溪水干固的河道，这河因结冰发黑，从雪藏在其中，有雪藏在其中，天气渐暖就随时消化，一头炎热便从远处枯干。这里所讲的弟兄就是讲他朋友，从远到来探他朋友，安慰他朋友，包括以利法在内。但约伯不觉得他们支援，他说我的弟兄诡诈。诡诈这个字呢，中文翻译到被人家误导， Bedu 这个字呢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字。这个字英文叫做 deceive， 被欺骗。当一个人带着极大的期望，但发觉期望落了空，就好像被欺骗一样。于是他就用了一个例子，好像 在沙漠里面缺水的时候，突然间见到条河，见到个溪水，你就以为有水了，有得救了，跑到去，原来发觉干固的河一样，你就发觉你是被骗。可能在沙漠里面的海市蜃楼，亦都可能在中东很多的沙漠，水一落，雨一大落嚟的时候，那些干地就吸晒，一些水没留在那里。有可能是树山积雪落流落嚟，流落去溪中，但去到这个干旱的地方的时候，已经完全没晒了。约伯的心情，那三个朋友远道而来，他以为可以安慰他，以为可以开解他，以为可以体谅他，但发觉不是的。所以十八节至二十节，他继续讲他的比喻。结伴的客旅离弃大道，信河偏行，到荒野之地死亡。提马结伴的客旅瞻望，士巴人同伙的人要等候，他们因失了盼望就抱愧，来到那里便蒙羞。当我们见到条河了，虽然干固，以为上游有水了，于是就离开个大道，沿河而上了。去到更荒野地方，发觉都是没有水源，就死在荒野当中。在那里等那些的士巴人，在等的提马的人，发觉没有盼望，没有消息，只可以能够蒙愧，永远去不到他的目的地。约伯用一个很逼真的一个形容词，是当时中东的人，在以色列人事上常见的形容词，去描绘他那种的失望，那种的绝望，呼叫无门。去到二十一节的时候，约伯就好直言话，现在你们正是这样，看见惊吓的事便惧怕。你们就是那些干固的河一样，带给我极度的失望。你看到我的境况，所谓惊吓的事，你的境况，以为神是对我责罚，于是就怕讲出一些同情的说话。约伯在二十二节话，我没有要求过你供给我些什么，我没有要求你用财物救济我，我没有要求你从我敌人之中讲出来，我没有要求你就在强暴之人救出来，我只是要求你一样东西。第十节讲安慰一下，第十四节说用慈爱待我。 我想不是太过分吧，但我都失望，因为我看不见惊吓，因为你们见到我惊吓的事就惧怕。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反省。其实这三个朋友可能就在教会，就是我们的传道人，就是我们家人。当我们在落难的时候，当我们在最低层的时候，我们以为在教会，以为在家是拿到支援，但发觉是干枯的河。菲利宾时讲过一句说话很好，有很多人问，当我最极度伤痛的时候，神去了哪里？ Where is God when it hurts? 菲利宾时就将这句说话改一改，你不是问神去了哪里，而是问 Where is the church when I get hurt?教会去了哪里？弟兄姊妹去了哪里？可能我们带着很多期望，在我们的家人，在我们的亲人，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传道人，在我们的教牧里面得到一些的安慰，一些的鼓励，但发觉是干枯的河流。为什么？约伯就解释话听，因为惧怕，怕看见惊吓的事就怕。我想下，我怕什么？可能怕太过投入在个伤痛里面，自己很不安乐。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去跟一些很伤痛的人聊天的时候，你心里面很不安乐。有个朋友说，我永远不去那个安息礼拜，费事去完之后我心里面很不安乐。是不是惊怕？我是不是怕失去我自己的时间，失去我自己的安宁，以致不能够同人同受苦难？我怕些什么？惊吓些什么？或许对约伯的三个朋友来讲，他怕一样东西，他怕约伯所说是啱的时候他就不行了。约伯说，不是因为我犯罪所以上帝责罚我，神可以随时无缘无故的是有这样的事临到我身上。那这个三朋友说，咦，随时我都会有这样的，于是他怕。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一个支援的系统？我们有没有成为别个人的支援？我们是不是因为惊怕而我们不怕，而我们去阻止我们自己去作为一个的负担？最后我们看看24至30节，约伯仍是相信。约伯他说，请你们教导我，我便不作声，使我明白我在什么事情是有错。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但你们的责备是责备什么呢？在哀伤的过程里面，其中一个最大的痛楚是什么呢？这件事是最攞命，是将个内疚加在你的身上。你记不记得约伯的太太怎样说？当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约伯的太太就说，为什么你还说你自己是没有罪？为什么你说你自己没有错？你还持守你的正直吗？跟着到了第五章的时候，以利法怎样讲法？以利法说，这个是上帝管教你惩罚你啊，最攞命啊，不是肉体的痛楚啊，最攞命的是什么？最攞命的是将这个内疚加在你身上，就好像 Jerusalem 一阵子见到他三个的妈妈太太女死的时候，他自己自然会问，为什么我不会将车驶远一点呢？ 他们两个都没有罪，是不是？为什么做得不够呢？内疚藏在心里面，这个是最攞命的。但往往这内疚是假的内疚来的。我想想我们做牧师，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吃了一些内疚，是吗？很多人不再来礼拜堂呢，他好少，我未见过有一个弟兄姊妹，他不再来礼拜堂，他说牧师对不住，我软弱，灵性软弱，所以我不再来了，好少的。多数话呢个礼拜堂冇爱心啊，牧师讲到太长啊，应该够晒钟仲要讲啊，咁即系咁，于是咧你就会好内疚啦吓。但系约伯唔冇啊，约伯冇系因为咁样缘故咧，佢就会食晒啲内疚啊。佢唔会俾人哋去 manipulate 嘅，唔会俾人去操纵住啊，佢唔会俾人 intimidate 佢噶。如果有人告訴你，你外母病了，跌了一跤，當然是你有責任。我想想都是，我跟他住在一起，一間屋他跌了，當然是我有責任。但我們想想24小時分分鐘你眨了眼 就會跌倒， 又是我有事。很多時候我們吃了內疚的時候就永遠整不到出來。約伯怎麼說？請你教導我，我願不出聲，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錯。你看不到約伯的痛苦在哪裡？约伯的痛苦就是有很多的手指去指住他，你还说你自己是无辜，你还说你自己是无辜。约伯说，他说一句说话，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这里有两个讲法，正直的言语即是人家指责你话语，哇，搞到你真的乱晒龙。但有另外一意思， NIV 怎样翻译呢？他说 How painfulAre these honest words？ 他说我很诚实讲出的说话，其实我内心里面是极之的痛苦，极之的痛苦。你们不将我这个绝望人所讲的说话是当发了疯，你不可以当我是一个绝望人所讲的是疯话，不值一听。我只是一个请求，请求你们转移，请求你们不要这样想法，请求你们对我有些公平，请求你帮我。我在舌头上岂有不义呢？我的口里岂不变奸恶呢？你们转移吧。我们看到约伯一样很有趣的一样东西，无论他怎样去痛苦挣扎里面，他仍然有一个信念，他不会口心犯罪，他仍然相信，虽然他不明白上帝怎样，但他仍然相信，仍然相信他。他怀疑，但这个怀疑不叫他抛弃信仰。他挣扎，但这个挣扎不叫他堕落。他仍然相信神。他不知道有没有听人，他也都不知道有几多听人，但他知道救赎主是活着的。后期去到约伯讲到话，我知我的救赎主是活着的。我的舌上岂有不义？我的口岂不变奸恶？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就更加清楚了。我们有一位大祭司，他凡事受过试探，他告诉你听，我们即管可以去到的大祭司的面前求怜悯得怜恤蒙帮助，或许我们旁边没有 周遭没有人去听我们讲，或者我们没有其他人在我们旁边，但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耶稣永远在你旁边。他说是你即管坦然无惧去到我的私恩宝座面前求怜悯得怜恤蒙恩惠。让我们在约伯记第六章去反省一下，我不是一个能够很诚实去面对我自己创伤、挣扎、怀疑的人。在我屋企里面，在这个教会里面，我有没有一个支援系统？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吃了的内疚叫我们一路沉下去？就抑或在怀疑里面，我们仍然可以起身靠着上帝的恩典，更加看到他的恩惠。